把这一章读完了之后呢，大家都会清楚地知道这一章是讲到做哪些人。一面说到做哪些人，另外也说到做哪些人的条例，也说到这个哪些人呢，到了离俗的时候，就是那个满了离俗的日子该怎样做。然后最末了呢，也说到神祝福，给他们祝福。反正差不多主要点呢讲这些事。头一点呢，就是要做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是什么人呢？就是他解释得很清楚，拿西尔人就是离俗归耶和华的一般的人，他们是离开世俗，那完全归给神的一般人。那上一次读第五章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叫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把他使他们从各种情况里分别出来。那么在这里呢，也这个拿西尔人也是分别出来，不过呢比前面更深一层的。那不仅分别出来，那不仅从罪里分别出来，从那一些世俗里头那分世俗里分别出来，也从他们一切的那个生活的享受那个里面分别出来，从各种情况分别出来，那么是更深的一个分别，比从前更进一步的分啊，比一般人更进一步。一般人呢，都要分别出来，我们是归给我们归给神，我们要从罪里分别出来，不能沾染罪嘛。无论是得罪神的，无论是得罪人的，我们都不能，都要好好把对付这件事情。那我们和神之间没有间隔，人之间也没有难处，这是我们要从这些罪里分别出来。而这里呢，那说到从那个世俗的享受里头能分别出来，那比一般人更深一层的。那世俗的享受呢，这个是这一般人都以为说这是神所量给我们的，是我们是理所当然该享受的，我们活在地上该享受这一切神所给我们的东西。但是这一般那些人呢，他们从这享受里分别出来的，他们不像一般世人一样站在世人地位上来看一些事情，他们乃是站在一个属天地位上来看的一些事情，照着神的思想来看一些事。神不是仅是希望我们从罪里分别出来，也让我们从世俗里分别出来，也叫我们从那世俗的一切的享受里面分别出来，让我们做一个完全那个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一般人。那归给神当然这个是分别归给神的，归给神也最终的目的呢，也是要我们能够向神。我们分别出来归给神做什么事情呢？让我们是属乎神的，为了神所使用的。但最宝贵的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能向神啊。神要我们能向他。虽然在还没到新约，在新约里面呢，神是把生命赐给我们，我们里头有老神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在里头啊，就从里头活出来，就是我们能向神。那个向神呢，是生命的，那个向神是活的，而这里的向神呢，是在律法之下而向神的。我们知道神的律法呢，也是说出神的性情。十条诫命每一条都说到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比方说头一条不可有别的神，那是我们的神，那是独一无二的神。那这个每一条都是说到神的性情，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不可以按照任何什么东西造神的像。我们的神他是这个只有他是神所以他是独一无二的，并且他也是这个不愿意我们这个做一件事情啊，是冒充耶和华的名，是什么
妄称
耶和华的名，不是神做的，我们却是神做的。我们神是信实的，他不要我们做一个不信实的人，总是做一个真实的人。所以这是律法。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照着律法呢能向神呢，就是有一点能向神的心情了，不过呢那个还是在行为方面的，生活的外面表现上的，而不是在生命方面的。这生命呢和行为啊有很大的分别。生命呢是活的，从生命活出来是从生命活出来的那是活的，从行为做出来的是死的。虽然都像都差不多，那个看起来差不多，但是离得那个差得很远。一个就好像黄铜一样，一个就好像黄金一样，那行为呢好像黄铜， 那个从生命里活出来的那是黄金，说神所要的乃是黄金，就是从生命里活出来的，那神不要黄铜，但是在律法之下呢，那最高的一个表现是在行为上头能够像神，神是如何，我们在行为上也如何，这是神在律法之下那要求。说哪些人他们分别出来归给神呢？他们就是能够满足神的律法的要求，能够在行为上头能够活出神的形象来。那个拿西尔人呢是怎样的一般人呢？那还有拿西尔人条例，那头一个条例呢是不可以喝酒，清酒、红酒都不可以喝的。那酒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酒是总是叫人快乐的，那中国人常说借酒浇愁嘛，人心里很愁苦了，又愁了，那就喝点酒啊，那么就把愁苦都忘记了。比如说痛苦说，喝点酒啊，就把痛苦都忘记了。所以这个酒就叫人里头那个很感觉很喜乐的，有的时候人就喝点酒啊，就这个人呢就非常轻松，非常喜乐，非常兴奋，那就是叫人喜乐。这是酒，清酒、浓酒都是这样子，叫人喜乐的。那么除了这个酒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事情呢，都是叫人喜乐。比方说，从这个我们看电影啦，比方说我们看戏啦，我们或者是看跳舞，或者是这些的，都是为了叫眼目的情欲啊，能够得到慰养，或者是要吃喝呀，叫肉体的情欲得到满足，就这些东西都是叫人喜乐，就像酒的原则一样。那些人呢，他们就是从这里分别出来的。他不为了自己，不为了自己来享受什么，也不为了肉体来享受什么。那么他们所享受的乃是神自己，神是那个他们的喜乐，是他们的满足。是拿西尔人，他们专以神做他满足，所以地上的享受他们都弃绝了。他们弃绝是给我们看见的，只有神才是我真实的满足，才是我真实的喜乐。其他东西的虽然叫你暂时喜乐，但是过了之后呢，会叫你更感觉更虚空、更痛苦。所以地上没有一件东西啊，能叫你得到真实的喜乐和满足的。很多时候那个喜乐里头啊，是带着忧伤的啊。这个，老师，我们从前呢喜欢看电影，那看的时候呢，整个人都进到电影里头去了，他怎样，我们也怎样，差不多电影都最好，那都是那个喜剧收场的，那我们就也很高兴。但是等到散场之后呢，里头就觉得虚空了。从电影院一出来之后，一阵冷风啊，不仅外面特别冷风，里头也冷起来了。那个东西，那个世上的喜乐都是暂时的，一下就过去了。只有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喜乐，那个喜乐才是叫灵里的喜乐。那个喜乐是不仅是在深处的，并且是长久的、永远的。所以那些人，他们专是以神做他们的喜乐，说地上一切喜乐，无论是酒也好，无论是其他事物也好，他们都在放弃。好多一个见证说给我们看见了，只有神才是真实的喜乐，这是哪些人呢？头一个条例。那第二个条例呢，他这个葡萄，所有的葡萄啊，从核到皮都不可以吃的，葡萄干也不可以吃，葡萄汁也不能吃，反正从葡萄所有的东西啊，那个都不能吃的。那这个就好像就是有点过了，在这来看呢，这个是酒不喝嘛，那是我们把世上喜乐放在一边呢，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这个生活呢，这些葡萄是主给我们，主要叫葡萄，我们栽种葡萄园就是为了我们吃点葡萄啊，是不是？或者是我们呢这个做点什么事情啊，我们可以享受的，这些东西是对的，那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呢，就那些人呢，连这些东西都放在一边，他把所有世上认为合情合理合法，好像这些事情不无妨大雅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的。我们喝酒呢，这个人会定罪我们的。那么这个吃葡萄呢，这个没有人定罪我们，这个是我们是该享受的，是神给我们的，这些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就是把合情合理的这些事情也都放在一边了。那这个他们就为了是一件事，就是神这样吩咐我们，我们就这样做。那你问为什么这个不能吃葡萄？ 这个圣经里没有记载，
嗯，
也讲不出个道理来的。你喝酒怕喝醉了，或者喝上瘾来了，嗯，或者是有难处的，那么或者喝了酒了会酒发疯了，会打人了，会做许多那个不好的事情，这个是还有情可原。那在吃葡萄里，这个是大家都没什么问，都没问题的，嗯，这个不会啊，这个叫人呢，啊，这个觉得不好的，这些是合情合法合理的事情啊。但是他们就是把这些合情合理的事情啊都放下了，为什么呢？因为神这样说的，谁都不可以吃，他们就是不吃。那他们所看重的是顺服神的命令啊，他不是在那是这里合情合法可以吃不可以吃，他们就是不吃，因为神这样说的。那么神这样说了，我们就不吃。比方说保罗，他说为了我弟兄的缘故，宁肯不吃肉。他为了弟兄缘故，他你都感觉了不要吃肉，那免得把弟兄跌倒。吃肉这是可以的，并且毕竟是神所给我们的，叫我们来吃肉的，为什么不可以吃肉呢？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里头既然这样的感觉，为了弟兄的缘故，他把弟兄绊倒，他宁肯吃肉。那这件事情就是顺服神的命令，把那合情合法和那些事情放下了，埋在一边了。所以我们今天呢，也可以这样的，为了神，为了顺服神的缘故，就是人认为是可以的，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人认为说这是有益，对身体有益处的。那么虽然有人这样说，但是神说不可以吃，那他就不吃。这是哪些人呢？他们向着神的忠诚啊，那么那样顺服神的一个态度，就是这样情形。还有第三件事情呢，他们那个把头发留长了，那不可剃头发的，那头发一直留，那个不可把那发柳啊在那剃掉，那个把它长头啊，在一束一束的，他们在留着，不能把它剃掉。那如果剃掉的话呢，那个就是不是那些人，那些人呢是头发一直长。无论是你做一年纳西尔人也好，或者做一个月纳西尔人也好，或者做一辈子纳西尔人也好，那个头发都不能剃的。那剃头发要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是关系很大，因为那个礼俗不那个归神的礼俗归神那个记号就在头上了。我们大家都记得那个，在旧约里头有一个
参孙
是吧？记得，就那个参孙。那个参孙呢，是那神在感动他，他有很大的能力的，能够把狮子在撕碎的，那么能够做许多的事情，那么都是超乎人意想不到的，超意料之外的。那个菲利斯人一脚捉拿他，那么接着这个人接着他呀，接着他他所喜欢的人呢，那么就变得在骗他，到底你理由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气呢？他就跟他说，你用青绳子捆起来我就没有力气了。结果菲利斯一来，他青绳一整段的统统都断下来了。他说你用没有这个用过的绳子啊，那个捆着我就像平常人一样了。同样情形，这些东西都不能捆嘛，他是很大的力气的。那么有一次在那个大理屋，也是他所喜欢的一个女人呢，那大理屋那个地方
大理了
大理拉的那个地方呢，那么他一想人说菲利斯来捉拿呢，他就起来呀，就把城门呢和城都拆下来扛着就走掉了。说他力量很大，那他们一直不知道他的原因，那菲利斯就想办法要捉拿他，但是确实没有办法的。那么他也是为逼着他杀了很多的菲利斯人，那为以色列人报仇，因为他是以色列士师嘛，为以色列人报仇，杀了很多的人。那菲利斯人就恨他，恨得不得了。那有一次菲利斯人要杀，要捉拿他，那要杀他，结果呢就大的军队上来，那以色列人就说，你们为什么上来军队攻击我们？我们没有得罪你们，你们为什么上来攻击我们？当然我们不是要攻击你，我们那时候要抓这个参孙。那参孙已经藏起来了，这个犹太人长老就到参孙那地方去对他说呀，那你这个你知道不知道菲利斯要捉拿你？他说知道。他说你若是不见他们的话呀，那他就会攻击我们的，我们会攻击我们的百姓的，所以你要出来啊，我们要把你送给菲利斯人。他说那个参孙说好，你们把我送去。 那么我把你怎么把你送进去，你把绳子捆起来，那我你就把我送去。那么他们用绳子捆好了之后呢，他就到了这个腓力斯人中间，把送到腓力斯人。腓力斯人看见参孙来了，并且用绳子捆起来了，那是大家都很高兴的。他们正在高兴的时候，参孙就把绳子统统的挣断了，就像那个灰，就像灰一样的那个从他身上掉下去了。所以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各种方法都没有办法捉拿参孙的。他们就利用了那个达里拉，就是他所爱的那个女人了，利用她来骗她，到底她的理由，她的难处在什么地方。就到末了时候了，这个参孙就把他的难处说，他的问他的力量的来源说出来。他说，我是从小时候做那些人的，我的那个我的头，我的能力啊，那个我的奉献的那个记号就在头上的。说你若是你把我头发给我剃掉了，那我就没有力量了。结果达里拉呀叫他睡觉，真的他腿要在那睡觉就找一个剃头就来了，就把他头发上这个几条发髻我统统的给他剃掉了。等到这个他剃掉之后呢，他就这个达里拉就说，腓力斯人捉拿你来了。那他就想开起来，要再活动活动身体啊，这个但是就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力道就离开他。所以头发呀，是在一个参，在一个拿西人身上很重要的，那个就是他成这个
离俗
贵族的，是在头上的，离俗贵族的凭据是在他头上。所以他头发呀就不能剃掉的。那为什么头发不能剃掉呢？那我们这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啊，那你说的那女人若有长头发，你这是她的荣耀；那男人有长头发，你这是她的羞耻。说男人不可以长头发的，有长头发就是她的羞耻。所以她留长头发呢，那就是她的羞耻啊，就把长头发不剃掉。那实在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呢，他一直都不剃头，这个头发一直在长长，那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宁可这个被人羞辱啊，他也不愿意对你要得到啊什么人的尊重、人的荣耀，他不愿意啊，他宁可被人羞辱，所以他就留长头发。那么把头发剃掉呢，那就是说他要人来尊重他了，要人来称赞，要人来夸奖他，他这个已经失去了那个艺术归神的那个头发了。留着长头发就是他宁肯拣选羞辱，不要拣选地上的人的称赞。那今天我们都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喜欢人称赞我们，我们不喜欢人说我们不好啊。如果人说我们不好的话呢，我们都不喜欢。如果人说称赞我们，我们都很高兴的，虽然口里说，不好，或者口里说不行，但心里头还是很洋洋得意的啊。就是都是人都是那个自尊的，有那自尊心的，并且人都是喜欢的得到人的称赞的。而那些人呢，他们就不要人的称赞，他们只要讨主的喜欢，不要人的称赞。那神既然说不让他们剃头发，他们就不剃头发，他们一定要顺服神的样子，讨主的喜欢，而不要人呢来称赞他们。人称赞呢，这个没算不得什么的。所以保罗也说，这人呢，不是因着人的称赞，那乃是神称赞他。只要神称赞我们，神就是最好的。神若是没有称赞人，许多人都称赞我们，这也是羞耻的一件事。所以呀、那个不能剃头发，那就是他宁可被人羞辱，宁可被人轻看，宁可被人藐视，而不要人的称赞。这个只要神的称赞啊，这是哪些人第三个条例。第四个条例呢，就是不可以谋私事啊，因为神所最恨恶的就是死亡啊，罪和死啊是两个大的权势啊，这个两个权势是抓住我们，是抓住人的，罪一抓住人的是不放的，那死也抓住人了，也是不放的。说人一被死说抓住了，那个你怎样哭也没用处的，你有什么办法都没有办法。所以啊，那个罪和死是神所最恨恶的一件事情啊。那罪比死，比那个死还比那罪还恨恶，是恨恶死比罪还恨恶。 为什么神这样呵护死呢？因为死的罪的结果就是死啊，这个死啊乃是罪而产生出来的一个结果，那是一个受咒的，所以神不喜欢这个罪啊。所以这个拿细耳人呢，他们有第四个条例，就是不可以啊，那个
莫死
是啊，碰到死亡。我们从前也知道，也讲过那个碰到死亡，很多的事情会叫摸到死亡的啊，不是生命。所以摩西告诉我说，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啊。我们就是要拣选生命，我们不要说死亡。很多时候我们说话呀，我们讲的话语啊，会就把死亡都带进来的。然后神是乃是让我把生命带进来，不让我把死亡带进来。很多时候我们对别人说是是非非、长长短短的，那许多闲言闲语啊，就是把死亡带进来的。所以有的人的弟兄姊妹他们很爱主，他们心向的主，若是我们把许多是非也灌上他里面去了啊，你知道某个人怎样，某个人怎样怎样，他讲道理他怎样怎样，你都不知道，我们知道，那好了，这些人他就里头就火都给浇熄灭掉了。因为死亡呢会把生命在那吞掉的，生命也会吞掉死亡的，就是看生哪一个强，生命若强的话就吞掉死亡，死亡若强的话呢就把生命压下去了。所以神最不喜欢的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无论是在死上都是摸到死亡，或者是我们在话语上、在生活上都，我们把那死亡的都表现出来了，叫别人摸到死而不能摸到生命的东西啊，那种情形啊，我们都拒绝啊，就是这个总是把生命带给人，不把死亡都带给人的，那自己呢也不要受死亡的玷污，那我们要活在生命里头。啊，我们不要死亡的东西玷污我们。若是有人把许许多是是非非、先见与先欲啊，那跟我们讲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转身离开。啊，许多常见就说是我们转身离开，这是一人道路，就转身，我们不要听啊。我们这个虽然我们不能说你讲的不对，你越辩论，那这个是到末了，统统都在死亡里头。说辩论没有什么用处的，所以我们不要听。当我们不要听的时候呢，那讲的人就没有劲了。若是我们听了之后呢，听得津津有味，他越讲越多，越讲越多啊！你不知道这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讲了好多好多，就把死亡灌输到我们里面了。那我们这个人就爬不起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渐渐死亡，不要去渐渐死亡，要摸到生命，不要摸到死亡的东西。所以摸到死亡呢，这就是那个把那个。这个失去了拿细耳人的那个资格，拿细耳人不可以碰到死亡的。他不仅是碰到死亡，就是连自己父母兄弟姐妹他死了之后呢，都不可以去摸他的。说这个你好像有点不大人情了，那个别人那个死你不去摸他，这是可以的。说连自己父母兄弟姐妹，这个是太不孝顺、太不孝敬的嘛，那都不用去摸他，都不能去摸到死摸。怕摸到死亡，怕自己受玷污而不去摸它，那这样子你好像有点不见人情。但是他就是这样一个站在主这一面，总是主是元首，主是头啊。那父母亲虽然是我们该尊重的，要孝圣经要孝敬父母嘛，我们该尊重父母亲。但是有一个比父母亲还要大的、还要高的，就是我们的神。若是我们父母亲呢？和我们神冲突了，我们宁肯见见我们神，是不是？因为神是比父母的父母是我们最最最头一个父母，没有神的话呀，什么都没有了，是不是？祖父没有，叔父母也没有，我们也没有，是吧？就是把神是最头，所以他是过让神得到那个做主的地位，就是所以他不摸死亡啊，就是让神得到做主。就神既然这样恨恶死亡，那我们就不和死亡接触。无论是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最好的、我们最敬爱的父母亲，那个也是那个死亡啊，他也不能去摸着，因为我们的神比一切都大，所以总是让神站在那做主的，得到那个做主的地位。他是主，他是神，他是主。那他既然是不许可我们说摸死亡，我们就不要摸死亡。这是第四个条例。第五个条例呢？就是他跟别人走路的时候了，旁边人呢忽然间死掉了，那这是他这个躲也躲不开，那这是怎么办呢？又摸到死亡了。虽然这件事情不怪他的，这是别人的事情，他也不知道他会死的，结果没有想到他一下死掉了，或者是绊了一跤，那个一下子死中风了死掉了，或者怎样， 反正是无论如何他不知道啊，这但是在他旁边和他一同行的，和他一块走路的，这也是梦到死亡。虽然你这个按照情理来说呢，这个你不知道，这个你不负责任，但是呢，从死亡梦到死亡，这个总是一个事实，是吧？事实。所以这个一碰到死亡啊，神说好，那你就要去献祭，献完祭之后呢，要剃头发，那你就。前面呢，这个所有的日子都已经过于突然了啊，从头来再来啊，所以你说为什么呢？这个也不是我自己碰他或者把他杀死的，或者碰他那个使他受伤的，那乃是他自己死的。这个疑问，这不是讲理的问题。我们无论总要站在我们所该站的地位上头。主既然说要不叫碰到死亡，那个碰到死亡，你是你责任或者不是你责任，你故意的或者是那个碰巧碰到你身上来的，那总是碰到死亡了。那无论如何，你总要站在主所要你站的地位上，不要摸到死亡。所以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条例啊，就是不要摸到死亡啊。这个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上，那这是做哪些人呢？这五个条例，头一个条例呢，就是不可能忘掉酒啊。第二个条例呢，就是所有的葡萄树是那合情合法合理的这种事情啊，我们也不去做。神既然说不要做，我们就不要做。第三个条例，不要把葡萄剃掉，就是我们宁肯受羞辱，我们不要别人的承担啊，只要主承担就好了啊。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人承担我承担不都算不得什么，连我自己也不承担自己，论断我的乃是主，只要主说好就好，主说不好的话，全世界都承担我还是不好啊。所以他只要神的是喜，讨神的喜欢，这是这个第三第四的就是他这个让主啊总是站在那个做主的地位上面，不绝对不摸死亡，就是父母亲亲戚朋友死掉他也不去摸，主总是主，在一切身上主得到他那个独尊的地位。第五件事情呢，就是无论如何你不可以摸到死亡，你总要站在这神所指定的地位上面，不要摸到死亡。虽然你不负责任，碰巧你碰上了，但是呢也是摸到死亡啊，也是跟死亡接触了，所以你也没有站在那该站地位上，所以需要献一个赎罪祭啊，就是这是你的过失。为什么说他的国事呢？起码一件事情是你很忽略这件事情，你没有好好注意到这件事情，你如果好好注意到事情也可能会免掉的，你没有好好注意，起码你忽略这件事情，所以要献赎罪祭的，这是这个第五件事。所以这个五点呢，就是拿细人呢他的所有的条例啊，不求世界的喜乐，完全是顺服神的话语，那么也这个契约，自己那个自尊自爱，那种心，那宁肯被人羞辱，以此让主得到该得的地位。第五呢，就是我们要站在主所安排的地位上的啊，不让我们被玷污。这是哪些人呢？看看这些条例啊，是。我们看起来是不简单，不容易是吧？读起来好像简单的，那说到别人身上可能简单，在自己身上可能很多很多我们自己做不来的，我们没有办法。这是旧约里头做哪些人条例，就是他们是分别出来，不仅从罪的分别出来，也从世俗里面，从一切事物的分别出来，所以完全顺服神的人啊，顺服神乃是神最喜欢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最大的难处就是背叛背逆神，以色列最大的难处就是背逆神，应照景象，圣经常常说他们是应照景象的百姓，他们是背逆神，不是不仅是不信，也不是更不是啊，所以他们常常违背神。所以神最叫神的名最受羞辱的，神最不喜欢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不是背叛神啊，不顺服他啊，不顺服神 就是不承认神的主权，不承认神的权柄，我们不承认神是神啊，所以我们不顺服神了，好像是这个一件的外面的一件小的事，但是从神那边来说是一件大的事。如果神是在这的话，那真是神是神的话，那你敢不敢不顺服呢？你不敢不顺服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不顺服神，就是不承认神。第二呢，也不承认他的主权。撒旦的背叛，撒旦失败，就是因为他背叛啊，没有让神得到神的做，得到神的地位上，他背叛神，不承认神的主权。啊，我要做，我要做，我要做，我要升到最高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他一直高抬自己，而没有让神得到那个独立的地位，这是撒旦的背叛。所以今天若是我们不顺服呢，那是神最不喜欢的一件事，神所要求的就是我们顺服。所以我们有诗歌，也有弟兄常常喜欢唱的，就是心而顺服。我们一面相信我们神，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顺服神。我们真是相信的话呢，我们会顺服他的，是吧？就是我们信心常常在嘴巴上头，而不是你心里面没有我们，你都就常常是被你神没有顺服，没有让神得到他所该得的地位，所该得的尊重。这是那些人，他们就是一个绝对顺服，完全顺服，无论是人看合理和不合理，无论他们这个怎样讲理由，他们也不讲理由，他们是神这样说的，我们就是这样顺，就是这样顺。这是今天的神，我这个那些人漂亮。虽然在旧约里头呢，可能是不是太容易。若是容易的话呢，那就不是这个就不算拿细尔的条例了。所以就是因为很难，不太容易一件事情，所以做拿细人呢就特别宝贵，神特别看重这样的一般人。那么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头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位主耶稣在我们里面，这位主耶稣一面是我们的生命，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我们的顺服啊。这个因为他是怎样一位，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结束在十字架上里面。那特别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说的主耶稣虽然是儿子呢，但是因着所受的苦难呢，学了顺服啊。主所受的苦难那样大，在各种苦难当中，他到末了说总是说，主啊，照你的死，不要照我。虽然他自己实在有的事情觉得过不去，有的事呢实在是太痛苦，但他还是说，不要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这样顺服神，顺服到一步，并在十字架顺服到一步，一直到死，能达到顺服神的。所以我们主耶稣整个一生的故事都是顺服神。而这一位顺服主的顺服神的那个主耶稣啊，今天就在我们里头做了我们那个所有愿意顺服神的那个得救的根源，这不是我们的根源，能够救我们。我们只要活在主里面，我们就能顺服啊。我们若不活在主里面，我们就不能顺服。所以这个一个拿细人呢，他到末了时候，他都要献一个平安祭。那平安祭受到交通的，他因为活在主里面，所以他今天才能够这样，才能够满足了他那个心愿，那做哪些人那个日期啊才能满足，若不然的话他就会失败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啊，这个要依靠主耶稣，我们活在主里面，常和主有交通，那我们就能够做一个顺服神，在一切环境里头，在各种情况下做顺服神。我们若是凭着自己靠自己啊，我们就顺服了。那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顺服，我们可以顺服，但是到末了时候你看见我们失败了，还不是大事情，很多时候在小事情上我们失败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神的人，我们今天活在主里面，常和主有交通，那住在主里的主就住在我们里面。这位主耶稣他就是我们顺服的根源，就是我们顺服的那个原因，就是叫我们能够顺服的原因啊。我们只有活在主里面，我们就能顺服我们所不能顺服的。很多时候我们虽然会受羞辱，虽然说会被人欺骗，会被人藐视，虽然经过很多的苦难，但是让他顺服神。就像主的仆人保罗，他也是这样一个，他说受的痛苦那么大那么多，但是他是一个顺服神的人。那并不是保罗是一个好办的人，是一个 脾气很柔顺的人，我们知道保佑保罗是一个很刚强的人了、啊，是不是？啊，顺让他顺服啊，实在是不太容易的。他真是像一匹牛一样，那你叫他服下来，真是不容易的。让他自己拼命啊，他是可以的，但是让他给服下来啊，哎呀，不行啊。啊，但是感谢主，因着主人施恩恩所呀，把他征服了，他就服下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因着主这样爱我们的缘故，我们就甘心乐意给顺服主的人。我们能够顺服，不靠着我们自己，乃是靠着我们的主，他在里头，他是我顺服的能力，他就是我顺服的根源。所以我们活在主里面，我们就会在凡事上就顺服神的。很多时候我们在那儿讲理由好像过不去，但是到末了时候呢，我们看还是我们的主是对的，他也服下来的。服下来之后呢，回头来看，哎，主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所以我们就有顺服神的，这是神最大的喜悦，也是神所能得到荣耀的一件事情。就是拿西尔人呢，他们的情形啊就是这样，他们是一个顺服神的人，那是让神得荣耀的。等到他说拿西尔人呢，离俗的日子，拿西尔人满了离俗的日子，条例，那个条例啊，他就是满了离俗的日子，他有个条例，那么还要做一些事，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他要到这个，有人就把他带到那会幕那里去啊，那在会幕那里献祭。
他满了离俗的日子是怎么？他不做拿西尔人了？
就是他心愿是做拿西尔人，做或者做一年，那到了一年之后就满了离俗的日子了。
那就是他现在去离俗。
哎，啊，离俗。有的时候就拿西尔人，我要一辈子拿西尔人，我一辈子我都做拿西尔人，那这样子呢，他到了这个离开的世界就能满了，是不是？那么有的一年，有的是这个半年，有的是8个月，也就是说，这是他的心愿。那你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就是你主的恩典到底有多大，那你就会你的心愿就有多强。如果你主的恩典太大了，你要主啊，我一辈子都是做拿西尔人，那就好，那就很好。那等到这个一辈子呢，那你就是做拿西尔人。这一辈子当然顺服神，那跟随神半年并不是很容易，是很容易啊，一下子就失败了，一下失败之后呢就前功尽弃，再从头来啊。所以啊，这不是简单的一件事。所以他满了离俗的日子之后呢，他会用来献祭。要献什么祭呢？献燔祭，献素祭，献平安祭，献赎罪祭，那献奠祭啊，都要在那儿献
都五个祭都献了，
五个祭都献了啊。赎愆祭没有说，不过赎愆祭的包括在赎罪祭里头，和那赎罪祭是一个条例的。所以若是把罪赎掉了，那就钱也没有了。钱不过是外面的行为就是了，罪乃是里头行为的产生，那个产生外面那个罪的，产生外面罪的那个根源。所以啊，这个赎罪就包括了，所以这五个祭统统都是钱。那就说到他今天能够达到这种地步，能够满了离俗的日子，能够到主的面前来，不是靠着自己，完全是靠着他所献的祭。那这五个祭呢，我们读利未记人都知道，都每一个祭都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说的。燔祭指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那圣殿没有瑕疵的完全的献给神的。素祭来说到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行为是圣洁公义的柔细的。那么还有平安祭来说到主耶稣所做的工作，他是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把神带到我们里面啊，使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难处啊除掉了，不仅叫我们和神之间难处，让彼此之间难处也都除掉了。主耶稣就摧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嘛，把我们人与人之间难处也除掉了，把我们人与神之间难处也除掉了，把整个宇宙万有和神之间难处统统除掉了。这是我们主耶稣，他是我们平安祭，所以平安祭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着难处除掉，所以我们能够和神有交通了啊，这是平安祭的结果。那么其他除了平安祭之外，还有这个赎罪祭，那么还有这个奠祭算
奠祭赎祭
和奠祭，赎祭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奠祭呢就是把整个一生都交奠上去了啊，整个一生，我们的主耶稣他整个一生都交奠在神，他不为了自己活，他完全为了神的喜悦而活，叫神喜悦得到满足，他的整个一生都交奠。 所以这几个记啊都是知道主耶稣基督说的，这就是在利未记开头所说的那五个记，所以这个是一样的。那要献这样五种记，那就说今天能够这样情形啊，完全靠着主耶稣基督，不是靠着我啊。若不是借着这些祭物的话呢，我不可能能够达到这个满足了离俗的日子的。那我乃是借着这些祭物而满足。这是在旧约里、新约里头呢，我们知道我们乃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达到一种情形啊，叫我们能够这一生啊做一个顺服主的人，或者叫我们一年叫多少日做一个顺服主、跟随主的人。不是靠自己，那是靠得住。所以他要必须要做这件事情啊，然后才能够
把头发要放在这个平安祭上
啊，
扫掉。
他要把那头发呀，这个
剃下来头发，
把头发剃下来，
嗯，
放在平安祭上头，那么然后就被火都烧掉了。那为什么把头发剃下来？那不是不可以剃头发吗？那就他你埋了离俗的日子了，还把头发剃下来，那就羞辱涂掉，把羞辱涂掉了啊。那然后呢，就是在平安祭上，一方面是把我们羞辱涂掉，另外一方面是把主的荣耀带进来的。所以平安祭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把我们自己那一方面的东西除掉，另外一方面把神的丰富、神的恩典带进来，这是我们和主交通的结果。所以我们常常唱的吸入呼出嘛，呼出我们的愁苦，呼出我们的罪恶，吸入神的圣洁，吸入神的神能力，我们把主的荣耀吸进来了，这是平安祭。所以啊，他的头发呀就放在那个平安祭上面烧掉，那就说到把羞辱应该在平安祭上完全除掉，然后呢把神的荣耀要带进来的，那这就是他放在平安祭上那这个头发的意思。
一生的话呢，他就永远没有离俗的，
对，到见主面时候就离俗了。
是不是可以做好多次？他过去时他又要再做了。
可以再做呀，可以再做。你这个有的时候你这个碰到死亡了，你就前面
就重新来了，
重
来
了。那吸烟可以继续不断的用，我一个月还可以，好，咱们又再加一个月，这还可以的是吧？或者是你吸烟就很
多，把亏半途而废，
半途而废怎么见着鬼？就是要操作。那我为什么会他为什么会呢？这个时间呢长的，他认识主的恩典太丰富了，主的恩典这样丰富，主的恩典是这样的大。能够支持我，支持我一生的当中，能靠着恩典活着。那若是我没有办法相信主的恩典是这么大，我一个月就可以了啊，一个月，是不是？就到了你的经验。
那个，这个你下面还有那个，为什么有摇祭？二十节有摇祭了，他那个献着他那个摇祭，祭司拿这个做摇祭，剃了头发以后。一只前腿，一条前腿，摇脊，这样的马是可以喝酒了，他也是摇过在那喝酒。
他这个摇脊的酒就是在平安祭里。
是另外再说的，你是要记得说，摇摇你是什么复活吗？
是，
对，就叫做复活吗？
不仅还有摇祭，还有举祭，
举祭了，
举祭，
对，对，
他不仅复活，也升天了。
举祭是升天的，复活是复活。
你觉得这一切都归给祭司的，
嗯，
那个祭司知道民主说的，
嗯，
不归给主，就是完全是主的，是主说的，所以把这个荣耀都归给民主啊。
姚的兄举的手，
举的手，
现在没有
啊，前面没有说胸，
前面没有说
对，
拿腿嘛，
拿腿对，拿
什么？说胸呢？胸是拿的什么地方？
那个鸡生的那胸，
光着也没有说
供养。
他不是先整一个
供
养
吗？把煮掉了，
先一只羊，羊里割一点嘛，
煮掉了腿，
那那个第十七节这个供养
拿来。先是把它摇一摇，然后就再举起来，那就然后归给祭司啊，
那就供养，
对，供养全羊嘛，所以它里头有胸的，你可以拿，
只拿一胸那一块，
对，不是，
全羊，大腿，
对，好，那下面，
腿呢就代表力量，胸呢代表爱，那就说到是主的恩典。和他的慈爱是我们他的一种倾向，所以就把这个荣耀完全归给主，归给祭司。那这时候呢，他就可以喝酒了。那他现在可以喝酒，那个酒和从前的酒就不一样了。这个我们主耶稣也他也说了，我不再喝这葡萄酒，只等到喝你们喝新的人。所以那时候酒就没得喝，那不一样。今天的酒呢，那主和我们喝的酒乃是乃是主咒诅的杯，是为主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到那一天呢就是欢喜乐的欢喜快乐。所以这个现在对那些人也是这样，那他们从前喝的酒呢是一种情，那以后喝的酒感觉就不一样了，感觉完全是通的。从前是为了自己喜乐和满足的，而今天呢乃是为了主的喜悦和主的满足，所以他的感觉不一样。所以现在可以喝酒，虽然喝酒，但是感觉不一样。当我们这样的一段时间离俗归主，那一段时间那么长就是没有喝酒，那一旦喝酒什么，那感觉一定和从前不一样。从前喝酒为了自己享受，而现在喝酒为了感谢和赞美。说从前的那是咒诅的杯呀，今天我们所喝的乃是祝福的杯。对，这段还需要弟兄姊妹自己好好默想一下，更清楚一点。到末了一段就是要祝福耶和华，这个告诉摩西呀，你要告诉这亚伦和他的儿子，怎样为以色列人祝福，为以色列。为了以色列祝福，那么这个祝福为什么这时候才祝福呢？那就是因他希尔人呢，他离俗归这个，他这个满足了离俗归主的日子，那就把祝福带进来了。说这样一般人他是顺服神的人，也有他们的顺服缘故，结果把祝福就带进来了。说今天我们能够顺服神的，不仅是讨主的喜欢，并且把祝福也能带下来让神的儿女得到更多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哪里顺服神，不仅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全教会，为了众弟兄姊妹，好让众弟兄能够倾倒下来。说全体弟兄姊妹都打算顺服神的时候，你看做起见证来那一定是满聚会当中满了神的祝福的。所以这个顺服啊，是把祝福带进来的一个原因。那么祝福的时候要怎样说呢？头一件事情，头一句话，我们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愿耶和华
赐福给你，保护你，
保护你，这头一件事情，耶和华赐福给我们，保护我们，头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说到那个祝福的源头都在耶和华的，是耶和华赐福给你，耶和华来保护你，他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的，他是恩典，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避难所，耶和华。包括这一切的源头都在于神的那么然后呢他就说到耶和华愿耶和华
脸光照
使他的脸光照你
师父恩给你，
是恩典给你，
嗯
啊，神的脸光照我们，就让我们得到神的恩典。那这件事就说到那个这个那个，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恩典的管道？我们得到恩典的，那就是神脸光照我们。嗯，他脸光照的时候，那个恩典就从里头流露出来了，那我们就得到恩典了。我们看见了主的面光，那我们这个就得到神的恩典，那里头就满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呢，能够看见主，那就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一看见主，我们就满了神的恩典。就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看见主一样，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整个一个人呢，有180度的改变，为什么呢？就是说他就遇见主了，看见主。所以今天我们要是能够遇见主的话呢，那我们就能得到神的恩典，我们这个人呢，就能够有改变了，就改变。所以今天我们都需要遇见主的，我们读圣经需要遇见，祷告我们需要遇见主，我们没有什么事，我们需要遇见主。那我们知道神是祝福的源头，这个我们大家都清楚的，这个没问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遇见主，我们才能得到这个恩典，我们才能够蒙到这个蒙到恩典。所以我们需要遇见主。我们这是我们常常用这样祷告，主啊，我需要遇见你，求你向我显现，让我能够遇见你。那我们若是能够遇见主的话呢，那我们就能蒙恩了。那你说遇见主什么样子呢？这个我也说不出来。反正是遇见主之后，你知道你自己遇见主了，那你这个人呢就改变了，你就蒙恩了。嗯。那第三，
是这样
摇，
是这样
摇，他摇的声是怎
么
样子？这样很那样。
这样摇，
他不，你怎么摇法？
咋摇啊？没有摇。
不是摇鸡的时候，你怎么摇？还在
摇，
还
在摇，
还没出来，还在摇，
还在摇，
左右摇，
左右摇了，上下摇就举鸡了，举
上下要变成举鸡，举起来了。
哦，
哎，不是一个举的吗？
摇
摇
鸡代表活了，复活；举鸡也代表升天了，
升天。
本拿的东西很多了，
手里。对对对，手里
真的很多了。
嗯，
啊，好，再来点第三个。
困难一点呢，就说
是
说也话扬起脸来，
使你平安，
使你平安。
嗯
啊，平安呢，就是我们能蒙到恩典呢，我们享受到恩典了，就是平安，是吧？什么是平安呢？就是我们能享受主的恩典叫平安。不是环境上的我们平安了，不一定真的平安的。那我们这是蒙恩的，我们享受到主了，我们里头那个平安才是真实的平安，那是主的平安，主把的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啊，就是我们得到主的平安，就是我们遇见主了，我们享受到主了，那么我们就里头就平安。
嗯，
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得到恩典那个结果，叫我们能够经历到主，能够享受到主，啊，让我们里头能够享受那个平安。啊，就是这个，许多时候虽然外面环境不平安，但是你里头，你遇见主，你享受主了，你里头就很平安。啊，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有时候在最危险时候了，别人看是太危险不行了，但是你都很有平安的啊。为什么你的平安呢？就是因为你享受到主，所以你头才能安静。若不然的话呢，那也和别人一样，你头会惶惶不定的。所以你平安呢，就是经历主的结果，享受主的结果啊。这是一个祝福啊，这三方面，一方面给我们看见祝福的源头，另外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才能得到祝福，第三方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得到神的祝福，那么之后呢，我们享受的祝福的结果如何。那这三方面呢，正好也说出了我们父神的神的三种神位。父神呢在源头是看不见的，这是一切的源头，一切祝福的源头在于他。主神自神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把神的祝福带给我们的。我们一切神都靠着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就能得到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神的生命，在于主耶稣；我们得到神的圣赦免，在于主耶稣；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在于主耶稣的。所有一切事都是因着主的缘故。我们今天说我们的恩典，一切的恩典都是因着主的缘故，因为都是他带给我们的啊。那我们里头能够享受到主所带给我们这一切的丰富，在乎生命。所以这末了的那个是圣灵，我们在灵里头平安啊，在灵的我们实在里头享受主， 然后圣灵就把主一切复活带到我们里头，成为我们生活的经历，那我们这里头就平安。所以这个祝福啊，就说出三位一体的神来啊，我们父神啊，也主还有子神，还有圣灵的神啊。所以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末了，那个祝福啊，他说愿父的恩惠，
什么呢？
这个咱都可以不来啊，
因为我们这儿不讲这个的嘛，人家一般性基督教里都要讲，
这个、每一次
每
聚完会之后，
牧师祝福的，对，我们这里没有这个。
哥林多前书
还是后书啊？
前书第十三章。
后书嘛，我就是后书。
后书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后书，零后十三章。但愿圣灵的感，愿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参与你们同同在。基督的恩惠，他把主耶稣先摆在先。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参与你们众人同在。
主耶稣的恩惠就是，接着主耶稣把神的恩典带给我们。
他
神的慈爱呢，就是神他一切祝福见证，神爱我们，所以神乐意把祝福赐给我们。还有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的，感动是交通，啊，圣灵的交通，在圣灵的交通就享受到主的恩典了，那个圣灵的感动，常与主同行，对吧？一主交通，啊，我们一主交通啊，我们就能经历到恩典，啊。这是给以色列人祝福，他说你们要奉我的名给他祝福，神特别祝福，神特别把他名字赐给奉主的名就是在主的名里头，
结果
在主的名里头，在主的名里头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祝福，就是主的祝福啊，你在主的名里的说话，那就在主里面说话，那主就接着你的话在那儿说出来。所以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是吧？
过了
这个
时间，结束了吧？
结束了。